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要思想一个题目，其实大家都很熟，但是在因为是很熟，所以这个道就很难讲，因为谁都知道雅各的生平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今天要从雅各身上来想，我们自己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生活，跟我有什么样的关系？因为雅各其实就是我们的写照。那我们每次讲到雅各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记得我们常会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对不对？那么到底为什么没有，你知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为什么接下去没有约瑟、没有犹大，没有一直没有再接下去呢？为什么只停在这里呢？我们先要明白一件事情，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事实上他所讲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讲到信、讲到望、讲到爱。你们同意吧？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以撒是亚伯拉罕百岁所生的孩子，那是带着盼望的里面。可是雅各呢？雅各的一生我们看他不是太好，但是神却赐福给他，一次一次管教他，至终还是把他带回来到他的父家，至终还把他带下埃及，让我们才知道有入埃及才有出埃及这件事情。那我们讲说，怎么可以说是雅各是个属灵的一个形成呢？雅各这个人，我们普通在讲他的时候，都把雅各讲成他是一个非常属肉体的，你们同意吧？是非常属肉体的，他怎么可以叫属灵的人呢？但我们好好思想一下，到底他是属肉体还是一个属灵的？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都很明白一段圣经。就是讲到个双胞胎，这双胞胎叫什么名字呢？以扫、雅各。那么以扫、雅各，我们说的是双胞胎，其实也是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一个写照。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一部分是以扫，一部分是雅各。就是雅各是属灵的，以扫是属肉体的，你说怎么可能这样子呢？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更多前书》第二章14-16节，《更多前书》12章14节-16节，《更多前书》找到了，我们把它稍微念一下。我们来思想，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啊？哥林多前书第二章14-16节，14-16节，找到我们把它念一下来。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我们把以扫跟雅各做个比较，我们常常说雅各是一个属肉体，他的一生就是抓抓抓抓抓哈啊，他的一生就是他说雅各是属肉体的，没有错，雅各是属肉体的，但是呢，以扫是属血气的。圣经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圣灵的事，反倒有愚拙。雅各跟以扫之间的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呢？他最大的差别就是以扫是个属血气的，他不参透属灵的事情，他轻看了长子的名分。你们 记不记得圣经说一碗红豆汤就给卖掉了，25章34节，他轻看了长子的名分，他不知道那个东西有什么重要，他觉得我已经这么累了，累死了当长子有什么用处？来给我红豆汤吧。所以他是轻看，因为他不懂得。但是我们说雅各怎么是属灵呢？你会发现雅各是属灵，因为他抓属灵的事情。你看这个人，你说他怎么属灵呢？他相信启示。你相信启示吗？有些点头，也不敢讲。其实我们不太相信启示，我们也不太相信祝福，对不对？我们相信，我们在给一个人祝福的时候，我们竟然就是 这个福气祝完就祝那个，都是一样的东西，对不对？你看看这个雅各祝福的时候有不一样，他把福气给了给出去了以后，对不对？他说不能改。你看他去祝福约瑟两个儿子，他把右手搭在小儿子头上，左手搭在大儿子头上。你们记不记得这件事情？本来马拿西是长子，以法莲是次子，可他祷告的时候把两只手交叉来了。约瑟给他讲说弄错了，把他换回来。他说不。所以你看，你发现这个雅各是懂得祝福是什么意思的一个人。他懂得，他知道这个福气祝出去就好像真正的东西给人家一样，不能改的。跟我们现在不太一样，我们现在祝福一样的祝福到处给，对不对？你这个孩子来了，假如你是一个教会人，有两个孩子都要去参加跑步比赛，对不对？两个说那你要祷告什么？我要跑第一名。说好，我愿意祷告，主啊你保守他，让他跑第一名。另外一个也来说你要我祷告什么？我希望我能够得第一名。你给他祷告，对不对？那你请问跑步有几个第一名呢？来了五个，你都祷告第一名。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在祝福的里面，我们没有雅各的眼光。雅各是一个相信祝福的人，他相信长子的名分。谁要那个长子的名分？你去为了一点东西，为了要了一个长子的名分，要了一个长子的祝福，最后连命都差不多没了。这个东西很不切实际的，没有人要这个东西的。假如现在给你一个 iPhone 还给你一个祝福，你要哪一个啊？我现在很多小孩子会选择 iPhone 的，不会选择什么祝福的。祝福 is not practical， 因为那是因为属血气的关系。他相信启示，他抓住祝福，他每次去抓一个东西，你会发现这个人是很奇怪的。很好的机会他不好好的抓，他抓的都是一些没有用的东西。在亚伯渡河口，天使来跟他摔跤，对不对？摔了整个晚上，终于最后呢，天使给他讲说让我走吧。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怎么样，我就不让你走。你要那个东西做什么？脚都瘸了还要祝福做什么？你们明白这个道理吗？还是你们不太清楚在讲什么？这个人他要的东西都是你不要的东西。要是你整夜跟他摔跤完了以后，他说你要什么，你一定讲说给我一部车吧哈，我像脚都坏了哈。你一定要一个比较实际的东西，他居然要什么？要一个祝福。你看这个人，所以你会发现雅各虽然软弱，雅各你说他诡诈，他的诡诈都用在哪里？都抓一些你不要的东西，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是有属灵的重要性，对不对？弟兄姊妹明白意思吗？以扫说起来，以扫在我们眼光里面，以扫是个铁铮铮的汉子。这个人呢，你可以看见就是个草莽英雄啊，能打猎能打仗啊，能什么都可以。其实他说他失去了所有的祝福，你说以扫失去了祝福没有？你我们来想一下，以扫失去了所有的祝福吗？雅各去要他长子的祝福有没有？你圣经是不是说雅各要走了他父亲的给长子的祝福，有没有要到啊？神他给他要了很多什么什么什么天上甘露给你，什么都给你。我就问你，结果以撒的产业归到谁的名下？你们想过没有？雅各一生所拥有的东西都是辛辛苦苦赚来的，是他巴旦亚兰里面去用这拐杖过了河回来的时候，把拉班的许多东西都带走了。他哥哥来见他的时候带着400个人来见他，有没有？400个人来见他。请问亚伯拉罕去救罗德的时候多少人？只要你记得的话，多少人？318人。也就是说这个以扫呢比亚伯拉罕怎么样还要发达哦。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归给以撒，以撒的东西全会归给谁？全会归给以扫，没有归给雅各哦。神给他那个长子的祝福是指到将来的以东归大卫所管的这个事情，不是指当代的事情。 他要的东西，他要那个祝福，都是很遥远的东西，这是我们一般人不要的东西。但是雅各要这个东西，所以我说雅各是属灵人，雅各是一个属灵的人，但是他属灵的路走得很长，因为属血气的跟属灵的是两个不同的，截然不同的这两条路线。可是个属灵的人要成长过的过程当中，需要经过对付肉体。雅各的一生都在肉体里面对付里面经过，一个凌晨接着一个凌晨，他不站在对付里面。今天我们从雅各的凌晨当中看见我们自己现今在哪个凌晨里面，我们到底在属灵的里面，我们到底在什么地步。我敢说在我们做当中的每一位都是在属灵的道路上了。因为假如你是属血气的，你不会坐在这里听，因为觉得这东西一点意思都没有，你不会在这里听的。你能够在这里坐下来超过五分钟，大概是属灵的，大概我没有说绝对哈，大概是属灵的。但是一个属灵的灵子在长进的过程当中，你会经历怎样的一个事情呢？我们发现雅各的一生抓取，他抓取所有东西，他在肉体里面抓取祝福，他失去了兄弟之情；他在肉体里面抓取爱情，他失去了青春；他为了两个女人14年就没有了；他在肉体里面抓取财富，他失去了亲情，拉班跟他怎么样，就几乎就是结仇了，没有了。可是他怎样子在这里面呢，一步一步的往上走，能够成为一个被神所用的一个人呢？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一个事情。他的凌晨呢，假如我们把它看，雅各凌晨是从别示巴到别示巴。当时候他从家乡出来的时候，从出了别示巴的以后，最后他回来了，他回来了。他回来的时候呢，他从别示巴又回到别示巴，从别示巴。我们看着他到了伯特利事件，然后又走回来哈，那走回来最后又回到别示巴，这是他的凌晨。我们现在一个凌晨我们慢慢来看。我们有个些经节，我们先来把它读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这经节。好，创世纪28章第10节、29章第1节，我们特别把红这部分稍微做一点做一点思考哈，做一点思考，到底这两个经节的当中他们有什么差别。一部分是上帝讲的话，上帝讲的事情，一个是雅各所讲的事情。我们来 我把这段声音读一下，我们大家读一下。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上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我必向东南西北开展，地上万族都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地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他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起名叫伯特利，就是神殿的意思。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的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献给你。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之人之地。那么这段圣经我们非常的熟悉，这段圣经呢， 我们把它稍微做一个做一个整理呢，你会发现，其实他跟上帝之间有点各讲各话。上帝为什么拣选雅各呢？因为上帝要完成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对不对？所以神给他讲说，我是耶和华亚伯拉罕神，也是以撒的神，现在我临到你身上了，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我和你的后裔我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像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请问这个话在跟谁讲过？跟亚伯拉罕讲过，这是跟亚伯拉罕讲的东西。神是个守约的神，神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亚伯拉罕约事实上就是要成全，所以为了要成全，他都拣选了以撒，又拣选了谁？又拣选雅各，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可是呢，对一个雅各来说呢，神说我也要与你同在，与你同在是其次的，我为了成全这个，所以我就怎么样，我就与你同在，所以你无论往哪里去呢，我会保佑你，你会领你归回这地，我总不会离开你，直到我成全向你所应许的。向你所应许是什么呢？其实神跟他所应许的是前面那个东西。我要向你所应许的，神应许是什么东西呢？我要现在将你所躺卧的地赐给你你的后裔必像尘沙那样多，必像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后裔蒙福。神说我要向你怎么样成全所应许的，是讲这个应许。可是在雅各的心里呢，是另外一回事情。你若与我同在呢，那么他也跟上帝讲的话，他说你若与我同在会怎么样呢？他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路上保佑我，给我食物吃，给我衣服穿，使我平平安的回到我父家。然后怎么样 if then 你们吃，你熟悉这种讲法，假如你这样做我就怎么样做，对不对？假如你这样做，他跟神讲条件了，他说我就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换句话说，你都不给我这一些呢，那耶和华就不是我的神我这个很熟悉吧，我们在申请居留权，我们祷告了老半天，对不对？上帝你若是给我这个，我就信耶稣，有没有？你很多人都是这个启蒙开始的然后做见证的时候，感谢主，我祷告神垂听一大堆，我大家听得好羡慕，很多人就信了耶稣那假如祷告老半天以后，他有上帝没有给你，你就离开教会，为什么？上帝不公平。这是很多人的凌晨的第一步他说假如你给我就这样子，假如你给我我就把浙江为你设一个殿，假如你给我我就把奉献给你，跟上帝谈条件这是很多人的第一步。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很多人经验神的第一步，有很多的劝人家说你刚刚信主祷告很灵有没有听过这个刚刚信主祷告灵得不得了，怎么祷告怎么灵可是等你信了几个月又不灵了，有没有这种经验过上这个就是很多人，所以你看这里有一个 if and then 的一个关系这是他的凌晨所以你看他在这里需要他凌晨的第一步是什么呢凌晨的第一步，神若与我同在，神若与我同在我就怎么样，你若给他要什么东西呢？他要你保佑，他要给我衣服穿，给我食物吃，他要什么呢他要给食物吃，衣服穿，食物吃，他要平平安安的回到父家，这是他所有的要求。我说这是凌晨第一步，很多人我们跟神的关系一直在建立这样的关系当中，我们要上帝的第一步是什么？我们求平安。要是没有平安呢，那就跟上帝生气，对不对？就不来聚会，有没有这种跟上帝气的就不来聚会了那你就要祷告，祷告没用，有没有听过这个这是很多人在凌晨的第一步，他说祷告是没用的，因为怎么样，上帝不听他祷告。但是上帝很慈爱的，上帝真的是听了雅各的祷告，他说在路上保佑我。假如我们读创世纪31:29，他跟拉班的对话的里面我们看一下这段圣经31:42， 四十二节说，他给拉班说，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打发我空手回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劳碌，在昨夜责备你看。所以神是保佑的，他也经历过的事情，那给他衣服，给他衣服穿哈啊，神到底有没有给他衣服穿呢？你看创世纪第三十章四十三节，于是雅各积极发大，得了许多的羊群、仆婢、骆驼和驴。他什么神听他祷告，但是弟兄姊妹，很假如我们的过程是这个样子，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只是建立在一个，你若给我东西，我就给你的关系，这个是属灵最粗浅的一个状态，最粗浅一个状态。很多人想利用上帝，你知道上帝是不可以被利用的，上帝有时候是施给我们怜悯，施给我们怜悯，但是上帝也答应过一件事情，日用饮食一定会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经验神，但是属灵的光景不能停在凌晨的第一步，凌晨第一步是跟上帝讲条件的一个第一步。我再讲一次，凌晨的第一步是人跟上帝讲条件。我们跟上帝祷告的时候，经常跟上帝讲说，你若这样子，我的孙子要考试了，我的儿子要做什么呢？啊，上帝啊，你就保守他。所以你知道我们教会有很多很可爱的老姊妹，不晓得为什么都姊妹，我也不太清楚哈啊，但是姊妹们就打电话，都会打电话来讲啊，从马来西亚打电话过来啊，牧师啊，师母啊，你为我祷告，我做什么呢？我儿子最近在美国什么，好不好？你为我祷告。我心里很佩服，我说这个世代里面还有人相信祷告的人很少了，现在很少很少人真正相信祷告了，会要求人祷告已经不多了，虽然他这样祷告也比80%的基督徒还好了，很多基督徒是不祷告的，基督徒只有求告不祷告，也就是说基督徒只有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就给上帝发个 email 而已，然后就尽力做哈啊，是死马当活马医哈啊，上帝说不定也有效，然后就祷告，然后最重要是自己努力。什么时候开始祷告呢？就是不醒了以后就开始祷告。那祷告里面还有许愿的也很多啊，上帝啊，这件事情如果是这样子哈，我就怎样怎样怎样，我要好好爱你哈啊，上帝，如果这个病不死，我就一生服侍你啊，很多的，很多的，我们听了很多这样的见证，上帝也有怜悯。所以也很多人真是不死哈，有没有服侍上帝？有，前面那几个月以后就忘了哈，忘了也很好解释，基督徒很多花招的，哎呀，我是软弱，我真是软弱，好像软弱就很值得骄傲一样哈。你知道弟兄姊妹常常讲，哎呀，我好软弱，好像讲软弱就是属灵。不，其实不是。很多的凌晨在一开始是这个样子，上帝容忍我们。所以你看他最后呢，一个人过河回来说啊，一大串哈，这是他带着两个妻子，这孩子是属谁的？你看这两个女人，哪一个是利亚，哪个是拉结？你晓不晓得？啊，这是谁？拉结，因为就你知道吗？就是这么两个孩，那一个，那为什么只抱一个呢？那不是两个孩子吗？总是只抱一个，那这个好多一定是利亚，对不对？为什么只抱一个呢？因为那个是生在伊法他路上，他就死了，还没有出生了，你懂我意思吗？出来的时候，从巴旦亚拿回来的时候，事实上只有一个孩子，只是怎么样，到了伊法他路上生了另外一个，生了以后他就死了，所以给他取名叫什么？变厄尼，但是雅各说变厄尼不好哈，就给他取名改变，就变雅敏。你知道这是，所以这个他是从那里回来。但是雅各的第二个凌晨是什么呢？这是我们要回来了。雅各的第二个凌晨是肉体受对付。那么他说：“你给我吃，给我穿，使我平平安安回到父家。给你吃，给你穿可以，平平安安就更困难。”你有吃有穿，你有没有平安？不见得有吃有穿的人，不见得是有平安的人。你有吃有穿，神给你富足，可是里面怎么样？没有平安。 你的平安从哪里来？平安是从生命里面来。上帝对付人的生命，对付人的肉体，一个属灵人的成长的过程当中，肉体是一个男主。我在讲肉体是个男主，所以你我们看罗马书的时候，罗马书从第五一直到第五章结束，第三章二十一节到第五章结束是因信称义，第六章开始讲成圣，成圣里面第六章想向罪死，第七章想向律法死，第八章想靠圣灵得生，他所讲的主要内容就是对付肉体，是不是？到八章的十四节以后开始才讲到得荣耀，对不对？那么一直到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九节才开始讲我们的救恩是有保证的，这是罗马书的一个信息。但是一个基督徒生命成长过程的里面，是我们最大的拦阻，是我们肉体。那么他要平平安回到父家，他怎么样平平安回来呢？你看他要回到他的父家，他经过哪里呢？他经过了逼奴伊勒，他跟上帝摔跤。所以一个人他肉体要除去，第一个他要见两个面，一个是什么样？上帝的面他必须见。在上帝的面当中，我们发现这个过程是很困难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要过亚伯渡河口，第二天他就知道了他要去面对他的哥哥。而且他这个人是很聪明的，很会算计的，他就想说我怎么来见我哥哥呢？所以他用软兵之计，把礼物排在前面呢，礼物先走在前面。哦，人看了礼物，哎，这给谁的？哦，这是仆人雅各给以扫的，然后这给谁的？一步一步，然后呢，他又想呢，那我怎么见他呢？他就把那个卑女的孩子放在前面，对不对？然后是利亚的孩子，最后才是他最爱的拉结的孩子。他的想法是这样子：万一前面被杀了，后面还可以跑，对不对？所以他里面他有很多的缓兵之计，有很多的方式。这他肉体人的肉体很聪明，会想要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可是没有想到，当他把他的孩子们都送过河了以后，他自己给留在河的这一边，在那地方，我想他有很多的挣扎。明天就是决定生死的时候了，而且明天最需要的就是这双脚。万一跟哥哥和谈不行，那怎么样？要靠什么？就靠他的脚。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上帝来了。就在这亚伯渡河口，上帝来跟他怎么样？来跟他摔跤，摔得整夜胜不了他。你看我们的肉体是不是常跟神摔跤？摔得整夜，神也胜不了你啊！人很厉害的，上帝不见得胜得了你啊！每天跟他，上帝给讲这个你就讲这个，然后但是你很多但是的，啊，刚刚是假如，现在是但是啊，就跟神摔跤，摔到最后天也亮了，上帝没有办法，就怎么样？就帮你摸一下大腿窝哈，结果是怎么样？就瘸了，早不瘸，晚不瘸，这时候瘸好不好？这时候瘸是最危险的，明天就靠这双腿，现在瘸了，明天还跑什么呢？上帝对付是很有意思的，就在这时候就给他改个名字，他说以前你叫雅各，现在叫什么？现在叫以色列。这很讽刺的，以色列就是上帝的王子的意思。神的王子有瘸腿的吗？神的王子应该是很威风的。可是你知道弟兄姊妹，就当你肉体瘸了以后，你才是神的王子。很多时候当你神把你大腿窝一摸，你瘸了以后，你不方便行事了，你就成了上帝的王子。你会发现很多基督徒当他灵命成长了以后，他也口疾的做事也是犹豫不决的。你没有看过这种基督徒？以前很果断的，说什么就什么，不但是他要做，别人都要听他的。可是当他遇见上帝了以后，上帝摸了他大腿一摸了以后，这个人呢讲话也口疾了，以前讲话非常果断的，世界上只有他对，别人都不对的。现在讲话的时候讲得很温柔啊，他说不过这只是我的意思啦，我也不太确定哈。你要寻求一下哈，看看神是这样带领，你看很温柔的， 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决定啊，事情做起来也很慢哈、啊。以前做事情就啪就做了哈、啊，可现在做的事情以后就东想西想，上帝是不是这样子？你发现这个人怎么突然之间变了？我跟你讲，那个人是真正的被摸过大腿窝的人，那个是被上帝对付过的人。他知道他不是永远的对的人。他从那一天开始，上帝摸着一个人的时候，他见了上帝的面以后，这个人做事情开始有仰望，开始有祷告，开始不是按章行事，开始不是按照他的才能跟知识来做的。他知道他才能算不了什么东西，这个人是被摸过的人。就好像是谁呢？好像约书亚攻打耶利哥城一样。约书亚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他第一仗是最重要一仗，可是等他去想要去攻打的时候，没有想在路上就碰到了一个拿刀 的人，有没有？约书亚记第五章第六章那里，他就拿刀的人，他问他一句话说，你今天是来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的敌人呢？那个人说什么？他说都不是，他说不是，我今天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请问那时候耶和华军队元帅是谁呢？是约书亚，因为其他人就留在后面了，留在那个旷野，死在旷野了。摩西上的尼波拉山也没有下来了，是他带着军队，他是耶和华军队元帅。今天一来就是叫他交什么呀？把主权交出来。他交了没有？交了。当他主权交出来的时候，他意思是什么呢？按照上帝的方式来征战。这个武士，这个人在跟亚玛力征战，每次打仗都胜了。这个约书亚，神叫他一个方式来打仗，叫他去绕耶利哥城，不能讲话，一天绕一圈，第七天还绕七圈，对不对？这种非传统战争，对个武士来讲是一个，应该想说这个羞辱，应该这样说，别人骂你，你不能回答，然后拼命走，因为上帝这样说。也就在他这样顺服底下，耶利哥城就这样垮了。这是一个经过对付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在属灵过程当中，我们要说肉体受对付，我说第一个，你要先见上帝的面。第二个，你要见谁的面呢？见你仇敌的面。他瘸腿了，上帝把他逼到个墙角，也逃也没希望了。现在要面对谁？面对在多年以前，在很多年很多年以前跟他不和的兄弟。这个是一个难的事情。你发现基督徒，你在属灵成长过程当中，你为什么会没有办法往前走？因为在你生命当中有一些人是你不想再提起，也不想再想起的。可是神说你要去与他和好，你的灵命才能够再往前走，那个是很困难的。弟兄姊妹，明白意思吗？基督徒的过程不是说你成为基督徒了以后一切都成为过去，是的，是新造的人。那新造人给你一个力量，能够面对你过去的错误。我有一次在中西部讲道，那我在中西部讲道的时候，讲完道有个长老就来找我。那时候很早期，然后刘教授，啊，你来得很好，啊，我们有个家庭有点问题，想跟你谈一下。我想，那长老都处理不了，我这外来讲员能够处理什么？不过他们都认为，外来讲员大概能处理什么？好处就是外来讲员处理不好，回去也没有人怪他哈，啊，就这个样子。所以我就好嘛，那都已经到了，那怎么办呢？所以我就去讲，后来就发生这样一件事情，原来是有一对。有个夫妻，这妻子本来是信主的，先生不信主，对妻子很不好，这妻子很受苦，很受苦。后来，公司里面有一个印度人，啊，这些都是改过的，所以你不想，就是有个印度人，就常常安慰他，因为同事嘛。后来就发生了关系，当然这个姊妹也是非常痛苦，不过她想了很久。他说好，这样子的话算了，我还是离婚算了。不过先生后来也信主了，先生一直要挽回这个事情， 那劝他说，不，我不能一错再错了，我已经错了，我怎么可以再错下去呢？那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好，我就算我这个已经错了，我就错下，我这个东西以后不要再错就好了。以后呢，我跟我先生离了，我跟这个印度人过活，然后怎么样？以后我不要再错就可以了。那找我去了，那这问题怎么解决呢？清宽难判家务事，对不对？我就问了他一句，我说你是做什么的？他说我是做会计的。我说哦，你做会计的，好。我说问你个问题啊，简单的问题啊，你做会计的人，假如有个地方你二加三写成六哈。你知道二加三是多少？五。他你写成六，以后你不再错下去，这样可不可以做哈？他怎么可以二加三错了？你要把它改回来，怎么样？这个账目才会对的。你要是你以后，我说没有关系，以后都不再错就好了。他说开玩笑，他说这个以前这个东西不改过来，以后不再错还是错。我说这是你讲的，你明白我意思吗？他说什么意思？我说你以后不再错就好了，还是错。他看看我，他说我听懂了。然后以后我们就做祷告的结束。我也不知道这事情怎么样，又过两三年我又回去带他们退休会。我经常到个地方带退休会都不是带一次的，都带好多次的。以后我就回去带他退休会，就发现那个长老跟我讲，哎，你来看，就把那个人一对夫妻，结果他抱了个胖娃娃出来哈，这是我们新来的。我说怎么样呢？他说哦，我们没怎么样，我们又生了一个孩子。这已经两三年以后的事情了。弟兄姊妹，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一个肉体的对付不但是属灵上的对付，跟上帝面对面容易，你们相信吗？被上帝摸着，你人谦卑下来，人家还说你属灵，真是很好。可是当你要回去面对你以前的仇敌的时候，我告诉你，那是相当困难一件事情。可这个关口若不走上去，你没有办法平平安安来到树歌。所以圣经就说他们来到树歌这块地。其实这个地方呢，树歌这个意思就是棚的意思 ，tent 就是个棚的意思。在那地方他们为自己盖房子哈，为牲畜搭帐篷哈，也就是说他可以享受真正劳苦所得的，真正可以享受安息。你在肉体被上帝对付，我再讲一次，肉体被上帝对付，你对付完的结果，你必须对以前你所有的所做一些神提醒的事情，你还要去对付。不要认为基督徒的道路就是说上帝赦免我啊，也一笔勾销，以后都不算了。其实没有这个事情。按照我了解啊，我经常劝弟兄姊妹一件事情。当你在认罪的过程的里面，你拿几个本子来，上帝提醒你，你什么时候你得罪过人，你就把它写下来，一个一个对付他，一个一个对付他，一个一个对付他。等到你经过两三个月写的一两本了，真的有人写一两本了，叫上帝提醒你，那是不得了的事情。从一岁两岁一直到现在，那不多得不得了，你才在上帝面前说，上帝，我向你认所有的罪，你赦免我，你洁净我，因为我若认自己的罪，只是信实公义的，不要赦免我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你赦免我。然后把那一个本子烧了。假如你想起你现在欠的债，你就还给他。你在高中偷过一个皮球，寄四个回去给他。假如你肯对付你里面的罪，你的肉体就能够真正的被神洁净。你的肉体过去了，你的属灵的生命才开始滋长。为什么今天基督徒有那么多的生那么长的时间老是长不了？其实它里面很多的阻塞，圣灵没有办法完全做工在一个人的身上。我举个例子来讲，假如有一杯，我有个杯子，我要喝水之前我要做什么事情？我是不是应该把杯子洗干净啊？还是你说管它，有杯子放水喝了拉肚子哈？你一定要洗干净，洗干净以后你才怎么样，你才喝。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其实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许多不讨神喜悦不讨人喜悦的，更有过节的，很多很多以扫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得罪过的人，其实我们应该做的一件事情，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求神给我们能力，有这样机会我们来面对他。 当你面对了以后，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你的灵命好像很透亮一样，圣灵可以在你生命当中来带领你，你就有办法平平安安的回到树哥。树哥其实他以后没有再提这名字，树哥意思是棚，也就圣经告诉我们说，在那地方呢，他为自己盖房子，他可以好好的得到安息。这是第二个，这个凌晨是肉体的对付。第三个凌晨是什么呢？你的家被洁净。我们再往圣经来看的时候，神他给神应许说，我平平安回到这地方的时候，神给他有衣有食，对不对？也保佑他。现在他平平安的回来，他应该回到哪里？他应该回到伯特利给神怎么样建个祭坛。可是他呢，他没有。圣经在33:18说，他平平安的回到迦南地的示剑城，回到示剑城。那么示剑城已经算是迦南地的，可是不是他对神应许的地方。他回到示剑城，然后呢，他也不进入示剑城，示剑城不太好，他就住在示剑城的东边，而且他没有忘记设了一个祭坛，他把祭坛取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就是以色列神的坛。所以他跟上帝有点交代的，对不对？你看，我没有住在怎么样示剑地，我住在示剑的东边，但是我没有住在示剑地，而且呢，我还造了一座坛给你，我还纪念你。哎，这个对上帝有交代了。可是这不能满足上帝的心，上帝要你回到哪里？上帝要你回到伯特利。可是呢，你只肯回到示剑，而且你示剑你也没进去。所以我常说，这是基督徒的跟神关系的灰色地带啊。我们像一群走钢索的人，你知道走钢索吗？啊，走得刚刚好啊，基督徒哈啊，就怕信得太迷，对不对？然后又不敢去外面，所以基督徒很多基督徒都在走钢索，啊，就怕你啊，这祷告会也来，什么也来，查经也来，啊，那个信得太迷了，啊，那么又不敢在外面跳舞啊，什么那也不行哈，啊，所以基督徒的艺术这个拿捏最好的是在哪里呢？没有信得太迷又怎么样？没有信得太错，走得刚刚好，我们叫做平衡的基督徒生活。哦，这我们听了很多平衡的基督徒生活哈，啊，这个刚好我们住在世界东边哈，那也没有进入世界哦，啊，你不能说我属世界，世界我没进去，我是世界的东边呢，我还只是搭帐篷而已，哎，我也没盖房子，啊，搭帐篷意思说随时可以走的意思，所以我没有贪爱哦，而且呢，我还带了建了一座坛给上帝，所以也很好嘛，你怎么讲我都说得过去，可是问题就出来了。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就在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底拿他的女儿第一天进到世界去看望那些怎么样女孩子的时候就被强奸了，有没有？今天我们常问上帝的问题，上帝为什么我的孩子这样子，我就问你说，你到现在是住在哪里？你是住在世界的东边呢，还是你搬到伯特利的？你想求个平衡，你觉得你并不需要完全属神啊，你也有跟上帝也有好的关系，你也没有完全进入世界，可是问题是你这做一个边缘人，你的孩子就被污染。弟兄姊妹明白我意思吗？现在很多时候我们问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我在教会里面看的太多，我们教会也是一样啊，就看到很多父母不是不爱主，他也聚会也做什么，可是他选择一个中间的道路，他不想全然属神，他不想好好的服侍主，他不想把一生整个摆上，他不是说不爱主，他也爱，可是爱的就有点像我称他为世界东边的爱哈。结果呢，孩子受了影响，又开始回到教会里面，哎呀，那这个刘牧师，那这怎么办？我们的孩子你要为他祷告。我说祷告什么用哈？我说祷告做什么？我说你呀，你要嘛你就全部属神，把你家里面那些 cable TV 什么 ball 哈，以前是 Bible， 现在是 Cable， 有没有？还是没有？啊，这个学校都上 Internet 都需要的。我说我知道啊，学校上 Internet 你就光买 Internet 就好了，不需要 Cable 嘛，对不对？ 我说你一种生活的方式，你的家庭面生活方式，假如你是说我既然能够属世，要不属世界，但是又能属神，多好。其实这个路很难走。圣经的道路是，你若不全然属神，魔鬼就你就给魔鬼地步抓住你，你就发现你自己可以把持得住，勉强把持住，你的孩子可能要深受影响。信不信由你，这是个非常难的道，因为他有很多的朋友，他影响着他，你没有给他建立一个正确的属神的道路，当他回到伯特利好好服侍主，他们没有办法真正的不受今天世界的伤害。所以你看，当他在那个地方被女儿被奸污了以后，他的儿子起来把世界的男子全都杀了，也没有圣经这样说，全都杀了以后，逼到不得已，他们全部要起来。等到真的起来的时候，他把原因讲出来，为什么他不能回到伯特利。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的时候，就看见什么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他就给他的儿女们讲什么。我们看一下创世纪这个经节，我们看一下三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的前面，创世纪三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前面，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那位。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服，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我在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祷告的，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那一位。他们就把外邦人神像和他耳多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世界那里的橡树底下，他们便起行前往。所以他为什么回不了伯特利？里面告诉我们两件事情：一个，他雅各的家中，他有个坛是祭拜上帝的，可他家中同时有什么？同时有偶像。你会发现这种情况在基督徒家中也是并行的，好像信主，可家中也有什么样？属世的偶像，属世偶像，这偶像谁带进来的？他所爱的拉结带进来的，对不对？拉结跟他一起逃离开他父亲的家的时候，什么都不带，带什么？带偶像。这是他的家风。他一边敬拜神，一边家中有偶像，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经常做的边缘人。我们没有全然属神，所以我们回不了神的殿，我们也服侍不了上帝，因为在我们的家里面有偶像。我们注意一件事情哈，服侍神的人，上帝的第一个要求都是除去偶像，对不对？你看那个基甸，神呼召他的时候，然后神给他讲什么呢？你去到家里面，把你父亲那个七岁的公牛给宰了，把父亲所拜的巴利的偶像怎么样砍下来当柴烧，有没有？然后圣经底下才讲说耶和华灵降在他身上。所以注意一件事情哈，一个属灵的过程当中，你家中不洁净，你经常没有办法回到神的殿服侍上帝，你的服侍也没有果效，你服侍也没有心情，你只能喊口号，你懂我意思吗？因为我们基督徒术语太熟了哈，装模作样一下子可以哈，可是真正的生命当中的服侍，看见果效的服侍经常是看不见。为什么？因为家中不洁净。所以圣经才提醒我们说，人若不能照管自己的家，又能照管神的教会呢？你的孩子如何，你家里如何，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而且他家里面所第二个是什么样？有外邦的耳环是什么意思呢？他的孩子深受当地文化的影响，深受当地文化，当时文化的影响。他家不但充满了偶像，充满了什么样？当地的文化。你看现在的年轻人哈，因为我经常在各地讲到，很多的人就会 就会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现在的那个学生呢，现在学生呢，很多的时候都怎么样，男女关系非常的混杂。你去跟他们谈的时候，他说每个人都这样子啊。因为我曾经在大学城里面讲到，他们说怎么大家都这样子，所以好像也没什么。我就讲说，其实基督徒今天跟外面的不同的时候，我们可以服侍主的时候在哪里呢？我们跟今天的很多的风俗一定有分别。只要我们跟今天的风俗习惯没有分别，大家做我们跟着做，我们没有办法回到神的殿来服侍我们的神。啊，这是一个。你看，有外邦的神像，有外邦的耳环，啊，耳环所提到的乃是什么样？乃是风俗。假如别人怎么做，我们就跟着怎么做，我们没有办法服侍我们的神。我们就发现呢，我们的整个的生活里面，我们还是受到影响，我们里面也上不了，我们就一直停在那个地方。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一个事情。我还有几分钟，我赶快讲。所以他跟上帝讲的东西，他说：“你若与我同在，我必这样神必做耶和华是我的神，我立的柱子是必做神的殿。”凡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神。所以这个上帝的殿，为他怎么样能够回去呢？就是因为他能够除去偶像，除去什么样？除去外邦的耳环。但是再来一个阶段又是什么呢？凌晨第四，这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最悲伤的一卷圣经之一，一个创世纪三十五章，他在那个地方呢，他埋葬了利百加的乃母底波拉，在那个路上呢。他埋葬了他所爱的妻子拉杰，那么在以德台呢，流便与他的妾毕拉同井，而且在希伯伦他埋葬了以撒。他所有能安慰他的全都被拿走，最后只有他一个人去面对上帝。凌晨当中有时候我们会经历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你发现你所有的，你所依靠的，你所给你慰藉的，都不在你身边。你必须面对上帝。你有很多时候，在你能够服侍神了以后的一个人，你发现服侍人当中，甚至没有个同工真的了解你的时候，你怎么去面对上帝？上帝是你独一的那位你所认识那位神，他跟你面对面的时候，你不再仰靠人的安慰，你不再仰靠人的力量，你不再把你的盼望托付在流便的身上。流便是长子，可流便却怎么样？跟他妾发生了关系，污秽他父亲的床单。在这种情况底下，我想那时候的一个雅各是非常孤单的。雅各三十五章所记载，雅各非常孤单。他所认识那个奶妈过去了，他父亲过去了，他所爱的妻子过去了，他的儿子，他的长子与他妾发生了关系。那时候他所有的世界上所有依靠他都没有的，他只能面对怎么样？面对那位神。再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他所爱的约瑟也没有了。在一个属灵的状况当中，基督徒有时候神会带你到一个地步，那时候只有神跟你之间的关系，不再有任何亲缘关系。神真的是你的神，那时候你还走得下去？我告诉你，这时候你才真正开始认识上帝。我时间已经差不多到了。好，我们来讲第五个。第五个是什么样呢？到了130岁的年纪，发现神再次呼召他。在46章第一节里面，我们看一下创世纪46章。46章第一节说：“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一切所有的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 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雅各就从别示巴起行，以色列儿子们使他父亲雅各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坐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上，他们又带着迦南地所得的牲畜货财来到埃及。好，这边讲到他在一个老年的时候，他跟神关系建立了以后，他在这个老年当中，他开始重新参与了神永恒的计划。你发现上帝的作为，对老年的弟兄好像都很有带领，不晓得为什么啊？你看亚伯拉罕75岁有没有被带领出来，然后才开始进迦南地？你看雅各都已经130岁了，神说出来，我还是要带领你来参加永恒的计划。所以雅各在临城的最后一层是他加入上帝永恒的计划。所以你在一个属灵的人在肉体的对付结束了以后，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最重要的目标是加入上帝永恒的计划。我把这个事情在好，我们把凌晨稍微做一个复习。一个基督徒的凌晨，雅各凌晨是我们的凌晨。第一个凌晨是他跟神是交易的，神若与我同在，我就怎样怎样怎样。那么在这个是从别示巴到进巴旦亚兰这段时间是他第一个凌晨。第二个凌晨是当从巴旦亚兰回来的路上，神对付他的肉体，对付他的时候，他必须见两个面，一个见上帝的面。见上帝的面以后，神把他所倚靠的给他拿去了，那是他的明天要逃难的大腿没有了。第二个，他必须去面对他以前所得罪的他的以扫的面，他要与人和好。那么在这里面呢，他必须进到第三个凌晨，那个第三凌晨是回到神的殿来服侍神。他不能只有停在世间过他的日子，虽然在人看起来那是平安的，而且也说得过去的，因为他在世界的东边，而且他有了祭坛，但是神要他回到神的殿。他为什么回不去呢？两件事情使他回不去。一件事情，他家中有外邦的神像；第二件事情，他家中有外邦的耳环，那是文化的问题。那么第四个凌晨是怎么样？从伯特利到希伯伦，他孤单地面对上帝，他所倚靠、所爱的、所安慰的全都没有了。他必须把爱、倚靠、安慰全部在上帝的身上来夺取。然后呢，上帝带领他进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原来的计划当中，让他带着他全部的家当下了埃及，来参加神永恒的计划。我们注意到雅各有个特点，他的特点是雅各每次的行程的里面都没有留下任何的东西在他的离开的地方。我们在46章的第一节讲说，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31章讲说，我们看一下31章，31章讲的是什么呢？31章讲说，31章的第17节、18节说，雅各起来，使他儿子妻子都骑上骆驼，又带着他在巴旦亚兰所有的一切牲畜财物往迦南地去。所以你发现他的起行，他的凌晨里面有个特点，他是全部带走，不做罗冠，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们听不懂罗冠哈，他不做那种，他当他起来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他是全部带走的，全部带走的，他没有拖拖拉拉的，这是他的一个特点。但今天基督徒的凌晨当中呢，我们是拖拖拉拉。雅各的行程很清楚，一步接着一步，当他下埃及的时候，他把所有的家当都带走，就下了埃及。这是神带领他走的，他没有说，哎，留一点在这里，万一回来哈，还有个 还有一个东西可以留哈，他不做这种事情，他把所有所得的就进了埃及地，全部参与。当他离开巴旦亚兰的时候，就全部离开。这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有些反思哈，那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的灵程现在到底在哪一段？你在第一段跟上帝在还在商还在跟他交易的过程呢，还是上帝对付过你的肉体，还是你现在真正是回到离开所有的偶像，离开所有的外邦风俗，真的可以服侍上帝了？还是你已经到了一个阶段当中，你的倚靠、你的盼望、你说都在耶稣神的身上？还是你已经到了第五个阶段，你把你的生命、你的孩子、你的家业全部投资在神永远的计划里面？这是一个属灵的凌晨，你要去思想。那么要再次思想，你现在属灵的瓶颈是什么呢？你属灵的瓶颈到底是什么？你现在是不是家中有偶像？你是不是家中有很多东西？今天耶稣就来到你家的时候，你不能让他看的东西还是很多。你不能说上帝要跟你一起上电脑，你说哎，上帝这个地方先不要上哈。你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你的瓶颈到底是什么？你怎么来突破？啊，你的家是不是属神的？那么到底这位神是以色列的神呢，还是伯特利的神？有什么拦阻吗？那再来，我们要再次思想，我们是永恒积极参加神永恒的计划吗？这些我们都要好好思考。因为我今天的题目很多，所以我故事很少，但是我想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思考一件事：属灵的过程是实际的，有罪存在，灵命一定不长，就这么简单。你一个基督徒失去了喜乐，我就告诉你，你生命有问题。你为什么会失去喜乐？圣灵所结的果子就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为什么你喜乐已经失去了？为什么你迟疑不前呢？你敢参加神的永恒的计划？到底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只要你敢走上去，我就敢跟你说，你会经历上帝。你知道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的信仰的本身从来就不是理论，我们信仰本身都是从生命当中活出来可以经历的神，那是我们的神。我时间到了，我就停在这里。我们求神祝福他这话语啊，也帮助我们。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有限，但主，你的话语发出不会突然往回。主，你帮助我们。主，让我们再次思想，主，我们为什么回不到伯特利来服侍你？为什么服侍里面没有能力？主，是不是我们家中有了偶像？是不是我们与世界有妥协？是不是我们在地上当中追溯，我们没有完全的属你？主，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与你面对面。你不是我们力量。主耶稣，我们依靠了许多我们认为可靠的事情，我们却不是单独与你面对面。所以以至于我们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主啊，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实际的实质的参与，有效的参与，因为我们没有带着所有来跟随你。主耶稣，恩待我们，让我们这群人在你面前再次反省，你再次建造。我们有任何不讨你喜悦的，主啊，我们求你赦免，我们求你饶恕，求你恩待，好叫我们这群人在你面前能够在神的国度中有份。我们感谢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阿门。阿们。